我要靠主喜乐，我把耶和华再显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人受割礼的乃是绝对以神的灵祭拜，在基督耶稣里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得了。我以前也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犹太人，旧律经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天以为以我有利的，我现在是基督中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主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追求在他里面，不是自己因他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也晓得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所谓成熟的，已经完成的，我乃是竭力追求追求不错的。
就是竭力，这个话真的太好了，我又起把它说完了。这个，我们今天晚上呢，要来到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三圈啊。啊，我们曾经讲过《腓立比书》四章啊，第四四。是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因为怎么样记得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基督的
意念
啊，这个基督的意念啊，这个法心呢，基督的意念，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一切属灵生命的经历啊，是从这个点上开始。我们如果在这个点上有好的学习的话呢，它就会往外发展，是吧？从基督的意念，然后产生什么？第二圈什么？基督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基督的意义，基督是生命的意义。那我们上次讲过，保罗因为看见他说，他说因为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的就是基督。所以呢，因此他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就是说呢，无论是生是死。我们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是吧？弟兄姊妹们，因为他看见了，只有这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啊，不是为着别的。如果显不出基督，就没有意义。他说：“我活着能把基督显出来的话呢，那对我的一生来讲是得。假使对我来讲呢，不能把基督显出来的话呢，那就什么？”对那个死了的嘛也没有益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都把我摆在环境的里面啊，无论是家庭也好，无论是事业也好，无论是社会也好，那我们说周遭所发生一切的事物啊，我们要以一种的眼光来看它，就是什么神所量给我们彰显基督的机会啊。所以呢，难处越大，越是我们表现基督的机会。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这一个， 我们只是求主把难处给我们挪开，对不对？那么那个挪开的话，对你来讲的话呢，那个不是德啊，那个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呢？事情的本身没有挪开，我把基督彰显出来了，那个才是真正的德。所以保罗已经看见这件事情，说他这个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么因为这个生命的意义啊，这种意义呢，它产生的第三章哈、啊，这叫什么？叫做基督呢是追求的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要让基督呢从我们身上更多的彰显出来的话呢，那么你要更多的认识基督，对不对？你要更多得着基督，你有的才能显的，你没有的显什么呢？对不对？你要显得丰富的话，你就得着丰富才行，对不对？因此保罗现在知道了，他在地上他那个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父子。所以现在他开始把这个呢对准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要多得着基督，多认识基督的话呢，就必须去怎么多追求基督啊。所以第三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怎样在这里追求主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一蒙恩德就开始啊，因为什么呢？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的学校里面。那么在这个学校里面，就跟像现在的学校一样的，有好学生，有坏学生的，对不对？那么保罗呢是好学生啊。保罗是处处都拿第一的，所以他的书信里面常常第一就没有第二，所以有很多人想去找第二找不到，保罗都是要上好的部分啊。那么我们看见保罗呢，为什么他里面会有这么样一个迫切的感觉呢？保罗曾经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有世界雄心的人，他在同岁的同年人中间啊，他说他比众人更长进。那么他在犹太教里面啊，在加玛利的门下受最严谨的教育啊，那么他表现比别人更好，他就是对这个世界啊，对于他祖宗的遗传，对他犹太人的背景，对他以色列国，他抱有很大的雄心。那么这个人呢，的确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这个追求心智的一个人啊。他从前是为了那一个，但是自从他遇见主之后，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有一个大的转变。哎呀，他是会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哎呀，那个最好的在这里啊，最好的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在初期教会的里面呢，我们看见许多的圣徒们追求主啊，保罗的追求主实在是最好看的。你看见他的热忱啊，你看见他追求的那个摆上啊。那么我实在讲，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啊，你原谅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追求主都不好看。看看这弟兄姊妹，我们个洋洋有的哈，有的呢又爱世界是看得很大，那么有的呢又追求名利，要哪个要恩赐，要这个要人的这个推崇，要人的高举，实在就不好看。像保罗这样的圣徒呢，摆在神的儿女中间说，实在是好看。你看见他的追求啊，实在是吸引人呐、啊。对，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受到保罗的影响，被保罗的那种追求的心智所吸引啊，就他也起来追求主啊，那个不一切的跟随主。你看保罗的追求主，那个叫真正的追求。所以保罗现在又把主耶稣基督摆在眼前了，那么他现在不顾一切的把自己投身在这个追求的行业里面，就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啊。那么保罗是实行的最美好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用他自己来做榜样啊，那真是非常的恰当。他讲到他的追求主啊，就叫我们里面，你如果有点爱主的心呢，你读他的故事，你心里就火热了啊，你会羡慕，真是好。我们晓得今天在世界上，有的各行各业里面啊，都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对不对？有杰出的人物啊，那么这些人出来的时候呢，才会带动整个的风潮啊，对不对？有人在体育界里面一出来之后像明星一样啊，那个没有他那个就不好看，那场球赛如果没有他的话那就不好看，对不对？别人就不要看啊，一他一出来的话呢，哇，那个门票一下就卖光了啊，那大家都去看他表演，胜败还是其次的事情呢，因为什么？因为有他在，是吧？那么你知道那些人呢，像他们的运动场上，有的人这个溜冰的，有的人各样球类，或者是在其他的行业里面啊，一些的人物，他们因为什么？他们专心在这些事情上面， 他们有确定的标杆，他们把罪的力量就摆在上面，所以呢他们的追求呢、啊、追求从一种味道出来了，追求从一种光彩出来了，追求从 一种呢吸引人的一种情形出来了。弟兄姊妹们，你看保罗的情形就是这样啊，保罗追求主就到一个地步啊，哎呀，那叫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里面都羡慕的不得了啊。所以教会历史上很多人都羡慕做保罗，我今天有很多人取名叫保罗，我都是羡慕保罗。那么实在很惭愧，这个名字取的叫保罗，这个在美国在英文世界里面叫 Paul 的人多的不得了啊，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保罗啊。那么但是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保罗这个追求主啊，他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实在是好学生。那么呢，他的第三章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那弟兄姊妹，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在这里有一种的知识，这种的知识呢被称作至宝的知识啊。他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是 excellency of the knowledge 啊。他这个中文就把它翻作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那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把对于基督的这种的认识呢看作是一种超越的知识啊，是最宝贵的知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保罗现在宝贵那个出于基督的那一种的知道，那种认识，所以他只要对基督认识一点点，他就觉得宝贵的不得了了。那么所以这个呢也成了使徒保罗在属灵经历和追求上面一个重大的转变的一个原因。他从前追求的是犹太教的那一套的犹太主义啊，犹太人所谓的那些教条，那些的行事为人的法则，那一套的礼仪和制度。现在他不是，现在他知道一切的事物都是为了发现基督。他只要能从某一个点上能发现基督啊，哎呀，快乐无比，它是最大的一个宝贝。这就是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啊，如果我们能透过一些的真理，一些的圣经所谓给我们许多的教导啊，一些的条例，你如果能看见基督啊，那你才是最大的快乐啊。这个知识呢，这个知识是专一论到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个呢，成了保罗里面一个极大的动力啊，催促着他往前去。你看保罗这个是怎么样在这里来追求主的？那么弟兄姊妹，他这个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意思，同一面啊，你就告诉我们什么？什么？那他认识了那位伟大的基督。他从前逼迫信耶稣的人啊，他也轻看耶稣基督啊，他觉得那个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呢，是毁坏他们犹太教的。所以他那个时候瞎眼就不知道，等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第一次的遇见主，在圣灵的光底下被蒙到开启的时候呢，他才发现这位基督是何等的伟大。因为什么？基督的伟大是天地没有办法来比较的。所以我们的主啊，那么在保罗他的那个书信里面给我描述到，就是我们人呢、啊、今天呢穷我们的一生呢，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对他来明白。他呢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古今中外所有蒙恩的圣徒啊，集合众人所有的力量，然后用什么？用勇士来认识他，还不能把他认识的完全。好，我讲到基督徒，他讲到那位测不透的基督，讲到那位丰满的基督，哇，天地都容不下他的地基，容不下他。因为今天我们必须人的深处呢能够开启，这样我们追求主啊，我们才有真正的意义啊，你在跟随主啊，你才觉得有意思。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你刚刚蒙恩得救，你刚刚进到教会里面都觉得，哎呀，这位弟兄很可爱，那位姊妹也可爱，大家弄在一起都很可爱，对不对？啊，对吧？但是这个可爱的，没多久，慢慢就不可爱了，啊，这个味道就失去了，慢慢变得就是这个样了。那就是唱这首歌，讲几遍道，好像每次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 聚会，我们追求什么？追求这些外面的东西。这些外面的东西啊，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所追求的乃是为了在灵里面看见的基督，那个是伟大的基督啊，那个丰富无比。你看见保罗一生在地上啊，他的追求的越追求越有力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看见我们里面伟大的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将来进入永世，你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天地没有办法能跟主耶稣相比较，所以才会在这么一个大有雄心的保罗里面呢，产生这种革命式的改变啊，大的转变。你知道保罗的雄心呢，地上的雄心，那个是不容易被任何事物的动摇的了，对不对？只有这位荣耀的主显现的时候呢，他到后面干什么？告诉我们怎么样？他就看这些东西像粪土一样。啊，你不要以为说保罗丢掉的粪土不值钱了。保罗说丢掉那些东西，在那些没有看见主的人眼中来看是宝贝啊，啊，是宝贝。那么弟兄姊妹们，因着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这位伟大的基督哈、啊，所以呢，他里面开始产生重大的改变。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讲的呀，有无价之宝的一显啊，不要显很多，这显一下就哦，那就不得了了哈。圣经的描述说哈，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圣徒们，他们有些圣徒们已经在灵里面了，他们已经摸到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做诗篇的时候这样写，他说怎么了啊？神啊，你为着太阳啊，你安设帐幕，对，你想想太阳有多大，这个热度那么高，对不对？你能给太阳做帐篷啊？啊？他就是说啊，你给这个太阳啊，这个安排一个帐篷，那么因为这是指的什么东西说的啊？这就指的主耶稣基督的什么道成肉身啊？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本身就是个大的神迹。这位比太阳啊还要光亮、还要荣耀百倍的这个千万倍的这位基督啊，居然到地上来的时候呢，被一个外面小小的肉身的帐篷好遮蔽，你难以想象，对不对？因为神圣经告诉我们，天地都是他的指头所创造的，伟大的神到地上来成为微小，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神为太阳安设帐幕。所以有的时候呢，主耶稣呢把那个帐幕的角度掀下，哇，那个光出来的时候呢，就不得了了。你们看见？在变化山上嘛，有没有？变化山上，这样，这个主耶稣的光稍微闪出来一点点呢、啊，哎呀，他们看见什么？比日头还明亮啊！所以主耶稣啊，要把自己的好好的包存，就他讲话什么事都要很谨慎的，因为一不小心这个光出来了就不得了了啊！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能一下把他自己的那个东西，就有的时候他讲话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呢。那个犹大在里面罗马的军队来抓他的时候，他问说：“谁是拿单耶稣？”就那么，是我，光光闪一下，所有人都倒到地上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何等的伟大！但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说，他被一个小小的帐幕，真是这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这。有光景，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圣灵啊，在我们灵的深处啊，稍微的把幔子给我们揭开一点点吧，你看见那个光亮如主。我曾经多次跟你们讲过，1965年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的怜悯呢，借着 Sparks 弟兄的这份指示，圣灵在我里面，稍微把那个幔子揭开一点点。实在来讲，不是揭开很大，我们像保罗。所以保罗那么一个大有雄心的人呢，跑到这个大马士路上，一下子大光照住，对不对？那你主要是完全开启，那不得了啊！那所以他记载说，那个比日头还要亮个光啊！啊，所以一下之间，保罗的眼睛外面眼睛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在大光底下，你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就是强烈的光闪一下，我们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了，对不对？那么大的光照住他， 难怪他什么都看不见，这个人就扑倒在地上。我们经不起主耶稣基督那个荣光的照射，所以如果圣灵的把这个布幔或者拉这么一点点呢、啊，哇，我的一个月都不能睡觉。所以你在灵的深处看见过主的人呢，看见过主的荣光的人呢，那个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在这里哈，这个保罗呢，因着这个无价之宝的一显，我们看见在他生命中间产生一个完全大的改变，一切全部变色。现在呢，因为主耶稣他找到了那个什么真正大的喜乐的原因，所以他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呢，我还有话说啊，你们要靠主喜乐啊，你们要在基督里面喜乐，在主里面喜乐。”他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了。”与我怎么样并不为难，与你们就是不当的、啊、保罗说这个话呢，绝不是一种的一种高调的话啊，就是很超越的。所以保罗那时候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我们说他在最艰苦痛苦的环境里面啊，他不是说故意咬着牙根的对他们讲说你们要喜乐啊，与我并不为难、啊、这个好像要做个榜样了。这个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要鼓励别人的，对不对啊，找自己这个中文讲的话有点像人家吞的，对吧，然后拿根在外面装出个笑容来，这个没什么价值。保罗不需要做这个东西，保罗的喜乐是很自然的，因为他里面看见过这个如日头般的基督的荣耀，对不对，哇，这喜乐太大了。所以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有这种爱慕啊，就是看我们深处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所以他现在找到那个真正喜乐的原因了。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哈，因着这位伟大的主啊，那么被他所看见。那这个哈，从前啊以为有益的事物，现在变成什么？都变成有损的了啊。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只要不是基督，再好的事物啊都会带来损害。所以在人生的经历里面呢，有没有益处，有没有损害，保罗所根据的标准是指的基督说的。只要能把基督彰显出来了，只要是基督，用姊妹们外面所遭遇的事再不好也是有益处。今天呢，如果我们什么都是平平安安的，什么都是很好的，都是顺利的，结果呢摸不到主也得不到主自己，那么那个还是你的损失。并且在这里哈、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意思就是说，不要容许地上的事物啊变成了我们得基督的损失。啊，有很多东西啊就是并不一定是坏的，但这些东西呢很可能叫我们怎么样呢，失去基督，损害基督。有一些话呢，就是比较深入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不能够摸到这么高的境界啊。像这个 Stark 弟兄就讲，他在世的日子啊，我们看见他那本知识都是讲到天上的荣耀，他的书啊非常的深奥。那么他曾经一次跟我们年长的弟兄讲过了，他不能摸到地上的事情，他只要摸到一点点地上的事情呢。他说这个天上的荣耀就是亏损，就他一生守住在主面前的主所量给他的那份职分，从来不打折扣，因为他深处知道一件事情。就像呢这个何中文教师，他这个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呢，只要有一片小小的树叶，你就看不见一个满月。我们到那个月亮的圆的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树叶倒在，你看不见整个满月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命中间呢，我们有多少的树叶常常遮着那个月亮都看不见，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的。保罗就是一个绝不容许任何的事物遮蔽主耶稣基督的。只要这件事情跟基督之间有了一点点的这个冲突之后，他立刻把它舍弃，他知道这是有损的。不管这件事情的价值有多大有多好啊，像那个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位那个这个修士 Saint Francis， 这个 这个法兰西斯的这位殉道的，在他是天主教里面，他非常爱他，因为在那个时代，那真理没有完全开启，所以他们虽然在那个环境里面，这是一个真正爱他。他就是在主面前有一个最强烈的信念，就是为主撇下一切，只要什么东西跟主这个相冲突就撇下，一冲突撇下不要啊。那么呢，他那个时候去那个在那个修道的时候呢，那个修道有的时候时间很空闲的，就是也不能整天读经祷告，是吧？所以他就呢做一点小的手工，在这做什么呢？就拿一块木头，什么刻一个木碗，今天刻一点，明天刻一点，刻这个碗。花了很长的时间刻这个碗来了，哇，他就宝贝的不得了，这个木头碗呢，这个他就越看越美啊，就是有时候就欣赏一个木头碗去了，自己手刻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有一天呢，他说这个怎么成了我的偶像了呢？撇掉，就把那个木头碗丢掉，这是他的这个传记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故事。这是一个弟兄呢，他就在主面前，他就说。绝不容许任何的东西成为他们基督之间的一个障碍和阻碍。当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后面的时候，保罗的话就会非常的平感和恩典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的一个标准。保罗呢，用他自己的经历来讲这一点。那么呢，我们不必把这个你拿保罗的标准呢，作为你自己的标准的话呢，你下面的一个追求恐怕你会很困难。你也达不到这个标准，对不对？但是有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吸引，会达到这样的光景啊。我们心中要有这种羡慕。保罗后面的话就会讲说，然后我们今天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是他有恩典的一句话啊。他就说你不要着急啊，总会带领你的，慢慢的会往上走。所以今天呢，我们把一种美好的光景摆出来，保罗是把一种美好的光景摆出来啊。那么是吸引我们心要往这方面去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说呢，他的给我们一个原则，就说呢，凡是那个不是出于基督的，再好的也不是如此。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呢，很少有几个基督徒真正有这种意念、这种思想，是吧？很少有这种感觉啊。那么他就用他自己啊的经历来说明，他说先前是怎样的啊？他说呢，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现在怎么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他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那么保罗讲先前有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看见这先前有的哈，第一个在他以前心中呢认为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怎么呢？就是他们犹太教的传统。因为在保罗的那个时代里面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东西比犹太教的传统啊，我们更吸引这个保罗。保罗呢？以他自己这个背景，他这个背景的荣耀，就像我们很多中国人一样啊，我们以我们中国人的背景为荣耀，我们提起的中国人的5000年的文化历史怎么样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过去的历史怎么样啊？自己的过去的背景为荣耀，那么保罗也是一个更是以他自己的背景为荣耀，他们说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你看见他们中间有大卫，有摩西啊，有亚伯拉罕。我中间的石头刺下来的律法，他们有一套整齐的这个祭祀的这个仪式啊，那么在圣殿里面一些规矩啊，那么他们觉得他们在这个文化层面上面来讲的话呢，比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要来得高，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中间呢，希腊的哲学也算不得什么，罗马帝国的这些也算不得什么。保罗有很大的雄心啊，那么他要发扬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啊，以这个为他的责任，所以保罗从前是用的这个呢，非常非常的这个骄傲。那么在犹太教这个传统里面啊，有一个是他们犹太人看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整个的割礼的问题。那么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割礼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啊，我行割礼，他们就跟神预约了。那么呢，从前呢，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光，所以呢，他们就割礼呢，就只是觉得是在肉身上面的一种行为啊，一种的行为。所以割礼代表着他们用一种的行为活在神的跟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晓得 保罗就讲说这一种的行为是假的割礼，根本不是真割礼。所以他首先告诉我们，这是在防备这个三种的情形啊，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我们晓得在犹太人的感觉中，这个犬类是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啊。那么呢，那个恶的啊，还有那些妄自行割是假的啊。保罗就在提醒神的儿女们说，在割礼的事情上面啊，你们小心那些不洁净的，那些恶的，那些假的东西啊，要防备它。那么弟兄姊妹们，保罗到了新约时代中，有圣灵的光照在里面的时候，他就认识那个割礼的那个实际是什么东西啊。原来呢，这个神告诉我们，这个割礼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割除肉体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心与耳受割礼的啊，我们耳朵现在要听神的话。我们的心要接受神的话语啊。那么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个真受割礼的呢，是以神的灵敬拜，以基督夸口，不靠肉体，这个才叫做真割礼。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来讲，割礼的意思就是十字架，进入十字架里，就是说呢，因为怎么呢，完全不站在我们自己的意念上面，拒绝我们的意思，我们只接受神的灵引导在神面前的敬拜，我们只夸耀别人基督，除了别人基督面前的夸，你知道这个不大容易啊，对不对？我们有许多时候啊，比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有夸口啊，一个基督徒要学到能不以这些夸口啊，真的很难。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儿女成绩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就想去夸耀，对不对？是吧？我拿着书包觉得，再看我儿子现在说好的成绩，对不对？我儿子在哪里读书啊？对不对？我就发现，就是很多追求主多年的弟兄姊妹都很难胜过这个东西，好像能真正做到自己基督夸口啊，绝不用别的事物夸口啊，这是很难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所谓的割礼，你真正的把基督割除啊，就是只知道在灵的自己神的灵在我们里，靠着圣灵进来，不是用外面的行为。不是用外面这些做法上面的思路来敬拜。我们晓得今天的教会有的光景低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是完全注重外面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发现有些教会是很注重我们的气氛，气氛要制造这种气氛的话呢，连用某种的音乐都能制造出来，对不对？弹某种的乐器，连用某种的情况都可以一种气氛。有的人呢是用很多的节目来吸引人。人很多啊，热闹，他们觉得这个就成功，这个就是真的敬拜。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受割礼，这些是不洁净的，这些是假的啊，这些是恶的，这是一点都看为是恶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用这些东西。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吗？我有一次看见那个录影带，他们讲到那几家人其实病号大，他从这个几个人一下发展变成几万人的聚会。你看看这个聚会，他们真是有他们可以夸耀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你到那个聚会里面去干什么？看他们在台上不是表演，就是唱歌的，很热。到那里，你到那里去，你绝不会打瞌睡，你就很兴奋啊！去完一场会之后呢，然后有满足感，对，其实是魂里面的满足。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就是保罗的讲的防备犬类啊，防备的作恶，防备的妄自行割的。今天呢，要真正守住，不用肉体来敬拜神，在灵里面敬拜神，弟兄姊妹们，那个才是真正的割礼啊。这个功课从最浅到最深，用这个一生都学不完的功课，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容易，真的。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学到真正的只以基督为夸口呢？有很多的时候也不大容易的，所以可见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的肉体这样的属性都给带走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受割礼。所以你看见保罗呢，从他蒙恩得救之后呢，他真是口中除了基督之外，绝对不提。这就是大卫做心智，大卫说我的口啊。绝不提别神的名号，绝不提别神的名号。那么从前呢， 这个我们以为说呢，这个举不起别神的名号呢，只不过是讲到的是外邦其他的这些神的这些名号而已。因为其实呢，大卫的心中的感觉是怎么呢？啊，其实因为那时候基督还没降生呢，对不对啊？啊，他只愿意提耶和华，只愿意提到神的正气。大卫的心里是这样，不管地上什么伟大的人物，不愿意或者什么兴奋的事物，也不愿意去提他。所以就只能不光提别人，自己也不要提。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你不提自己啊，绝不上当，绝不吃亏的。我跟你讲，我到处总想把自己都，有的时候我也会受这种引诱和试探，有的时候会失败啊。想到讲一半，就想到把自己的本能拿出来讲一点。啊，你心里明明觉得不大对，但是嘴巴说不住，这个叫什么？还是没受割的，受割里面割的不够，对不对？没有真正割除。如果真正割除的话，我根本不要提我自己的事情啊。保罗说，我们要夸耀的是什么？你指着基督夸口啊？要夸的话，只夸自己的软弱好了，我实在不行啊。要夸这个，对不对？你不能讲我很了不起啊。因此，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要懂得这个真正割礼。现在保罗懂得割礼，原来在旧约时代中间，他们犹太人最以为荣的这些事物呢，原来它里面有属灵意义在里面。那么现在他们想，一切事情都和基督发生关系。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你看保罗当然这里呢，他这里是为了用他自己来做这个例子啊。他说啊，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如果人靠肉体的话呢，他说呢。啊，他说我更可以靠主了。如果要来比肉体的话，保罗我肉体比你们更大。你要来比吗？啊，你看看我这是什么？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你知道，这犹太人这个很准的，第八天受割礼。他们为什么第八天受割礼？有人告诉我说，在第八天的时候啊，小孩生出来第八天的时候呢，那个很奇妙的，那个神经啊，那个痛觉是最低的。因为古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的麻醉术，对不对？小孩的割，其实割你很痛的，但是奇妙在第八天的时候呢，最不痛。这个真是一个很在神创造上面的奇妙啊，奇妙。为什么到第八天的时候，他那个神经的那个感觉特别少？不知道啊。但现在医学研究不出来。那么，所以呢，犹太人的这个孩子们、男孩子们受割礼都是第八天，那么是最标准的是第八天。
而且说的是速度明显的最快，
明显最快速吗？所以有的人呢，可能第六天呢，那割得太早了；有的人这个第九天了，对不对？保罗说我是标标准准第八天啊。如果要人肉体夸耀的话呢，我这个是第八天。然后呢，他说呢，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哦，真是这个叫什么？叫正统啊，正统。现在这个不仅是个犹太教的受割礼啊，犹太教的正统。在犹太教里面，我最标准的意思，我最标准的，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标准。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团体他们达到一种地步的时候呢，他们逐渐的慢慢开始一种骄傲啊，他们以正统自居，只有我们是正统。有人讲说，只有我们呢是全世界最主流的教会，这个话我都听过啊。哇，从前呢，我们这个愚昧的时候，我没这样讲过，但是我们的团体里面呢，过去团体里面弟兄们曾经这样讲，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嘛，他们对少年呢，常常最喜欢开的一场聚会什么的，叫我们的家谱，我们的家谱啊，有的弟兄们呢，这个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我们，曾经说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啊，一听啊，哎呀，这个热血沸腾啊，原来我们是正统啊。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讲什么道统啊，什么正统啊，对不对？中国人最讲究这一套东西了啊，谁是正统，谁就是代表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说，哦，原来我这个真是生而有幸，原来生在这个正统教会里。那么有一次，有个弟兄讲的更厉害了，我们原来从亚当开始，他是从亚伯拉罕，从亚当就开始了。那么一路数下来啊，哇，数开头数旧约的人物，然后数新约的人物，那当然这是旧圣经了。哎，到最后他很巧妙的连到我们身上， 连着我们中间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到了我们身上，哇，那个讲的时候啊，那个满面都是光彩，神采奕奕啊，里面是满足快乐啊，那就是那个正统的。你知道保罗从前就在保罗论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实在是满了骄傲。第八天受割礼，标准的，这个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啊，这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这个便雅悯支派什么意思？身份是正统。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血缘也是正统的啊，绝对没有混杂的血，纯种，纯的纯血液，标准犹太人啊。这个你现在找标准犹太人不容易找到啊，你这到以色列去看了，那真正的纯粹的犹太人很难的，很难找，因为他们经过2000年之后呢，跟别的民族之间有些多混杂，就血统上、血缘上根本就是混杂。哇，保罗说你们要用肉体来夸口的话呢？那我这更可以夸口，对不对？啊，那么因为我们人的正统算得了什么呢？像我们看今天基督教各个团体啊，都标榜正统，这个是没什么价值的。我晓得这些在基督里都过去了，并不重在我们外表的这个身份是什么东西。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基督里。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是犹太教里面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夸耀的律法。我们晓得在人类历史上面啊，神在西乃山上把这个律法颁布给摩西的时候，比世界上最早的法典，什么汉谟拉比那个大法典还要早。是犹太人真是骄傲，犹太人说我们是最先进的民族的，我们是最早有法律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呢，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讲说哈，他说呢，他说就律法说怎么样，我是法利赛人。那么什么是法利赛人呢？我们晓得在这个旧约的历史最后结束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哈，那么犹太人呢到那里他们完全被打散了，打散了以后呢，这个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呢，他就这个起来组织所谓的这个 synagogue， 就他们现在的这个会堂，犹太人的会堂，这个会堂。那么为什么组织这个会堂？就是用这个会堂呢，来保存他们呢犹太人的那个习惯和传统。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因此就开始产生出了一批的这些叫做法利赛人。那么这批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呢，就严格的、严谨的守住圣经的话，旧约圣经的这些规条的单位。所以这边法利赛人是在犹太人中间呢，那么是一般特别得罪犹太人尊重的一般人，因为他们知道这般人是专门研究律法，他们是对律法、神的律法呢是非常熟悉的，也是维护律法的一般人，就是维护严守律法的一般人。那么保罗呢，在这些人当中哈，他下面说什么呢？他说：“就律法上一说呢，我是无可指责的。”哎呀，这句话真的不得了啊！这个真是，这个守律法守到一个地步啊，那真是一个大法利赛人了，啊，不是普通的法利赛人。他居然呢，律法上这么写，这么律法上的意义所说的情况，他每一条都可能做到啊！你看看。这个保罗这个人的这个下的功夫何等的深啊！那么他能有这么一个夸口，所以别的法利赛人呢看见他呢都是吧不起，居然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呢，保罗意思说他持守的比别人更严谨，那他不晓得旧约神把律法颁布下来，他不是为了要让以色列来遵守。然后后来在罗马书里面告诉你，神为什么把律法赐下来？律法赐下来最大的目的是叫人知罪，是让你来遵守的。这个正好把神的意思弄反了，对不对啊？神把这个律法颁布出来，你说全民你们大家都有罪。保罗说我每一条都遵守了，你看看这个跟神说讲的不一样，对不对？ 所以保罗后来我相信他蒙光照的时候，他恐怕很羞愧啊。当初那么严格去守这些东西啊，那根本错领会什么意思？律法是没有人能守的，因为旧约的律法十诫啊，那么在今天新约时代圣灵的光底下，我们知道律法呢是讲到神的性情，所以当神把律法颁布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呢，这个本来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也做不到，对不对？现在你何况你犯罪，你有堕落天性在里面，你怎么可能达到那个境界呢？啊，所以保罗还讲说，律法上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讲，他无可指责。你看看这个保罗真是弄错了啊！所以神颁布律法的意思，叫我们怎么知罪，告诉我们这个，哎，原来我们不是，我们是错误的领会。所以几千年来啊，犹太人他们一直在守整个律法，一直守到今天呢。你到以色列地区看，他们还在守，到今天还在守呢。所以呢，保罗后来写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了，那个守律法的人，只要犯一条就是犯众条。你只要有这个意思要守律法，你就活在神的咒诅底下。但是呢，犹太人这个不是他们的传统，这个这中间保罗瞎眼的时候呢，他也是你看我没有律法，他不晓得这个律法是可怕的东西啊。对，那么到后来就开他眼睛他就知道了。那么还有他这句话，他讲说呢，就是热心来说的话，他说呢，我呢逼迫教会，看这股热心有什么用，对不对啊？你看保罗那个这个糊涂的热心，糊涂热心的，结果以为说是这个在那里侍奉神，结果呢反而抵挡神。那么教会是神想要建造的，结果他呢想要拆毁教会，杀害基督徒，所以他逼迫那个不当逼迫的，还是引得在那里发热心。因此呢，我们要很谨慎，里面的记载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的热心呢，有的时候是糊涂热心。你如果发那个热心不是为了基督啊，不是出于基督的啊，你们很可能你的热心反而是抵挡神。所以这些呢，就是从前呢、啊，这个保罗心中所的宝贝，保罗所以以为是他的一个夸耀啊。当然，保罗又在保罗的时代来讲的话呢，保罗的确只有这个他是一个夸耀。那么今天我们都活在地上，我们可能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从前的，我不晓得你有什么自己的夸耀，是不是啊？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两种。当然也许我们不够像保罗那么样的好学生，那么追求，也没什么好夸耀的。那不管什么有夸耀没夸耀啊，这都是从前的事。那保罗呢，是因为他有所夸耀，那么他说这些东西呢都是很重很重。那么现在呢，他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什么有基督的事啊，就是个损害。哎呀，心里小，如果他再伺候这些东西的话呢，就不断了。现在应该基督的缘故不比这些不允许，万事都当不允许。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主量给我们的地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几十年的时间比较经历。我们的几十年是为什么呢？有的就是你们到了美国来的时候就啊，就是我们一大半生的恐怕都是为了世界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机会认识，我们不想被基督的保护的。但是也不必懊悔是需要懊悔的啊，但是也不必懊悔的太过，所以神给我们很有机会。所以有的基督徒在这个里面长进很快，虽然他蒙恩德就好像比较晚，但是后面他能抓住机会多多的东西，可能在很短的日子中间你就把他从前过去的那个黄蜂马大的飞机的名字都给他补回来。圣经的确没有告诉我们可以补回来的啊，所以你不所说也告诉我们可以这个 redeem 我们的这些过去日子，可以把我们过去日子赎回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珍惜下面这些名字。为什么？怎么珍惜？就是说呢，每一件事情 都要亲自的为主去出于基督的怎么去做，不出于基督的怎么做，让他们在神面前有更多的得罪。好，那么那些事情如果是不是出于基督，再好的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做啊，不需要去做。所以今天主把我们每个人摆在地上几十年的时间，当然年轻一点的人呢，我们机会更多了，对不对？但是你要不要做糊涂基督徒啊，糊糊涂涂的把日子都浪费掉了，结果呢没有得罪你说应当得罪，那就非常的可惜了。今天在我们生活周围有千百件事物在那里，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这些万事的规定都有一处，保罗把万事当中都到我们里面。我想圣灵会引导我的弟兄姊妹们啊，记录一些话语。在过去，我们所接触的弟兄姊妹当中，超多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都有许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带领他们过来见证的事，不见得慢慢把心更多。有些基督徒啊，就像我们那首诗歌所唱的一样啊，刚刚开头的时候呢，基督徒说。那诗歌是这样唱的啊，
不是，
他意思说呢，别被主感动了，说主啊，少许为你，更多为我，这玩意唱这诗干嘛？这分不给你也不行啊，对不对？那么要给你一点啊，但是少少的给你，更多为我啊。那么慢慢的呢，稍微的被主的恩典再多多浇灌一点的时候呢，那么就有可能。主啊，这个多一点为你，还要少一点为我，少点为我。那么最后那一节很好啊，就是恩典像汪洋大海要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忍受不住了，主啊，全都为你，不要为我。这诗歌，你看这个诗歌的作者啊写的这个，今天我们在主的恩典中，主会带领我们逐步的往前。那带着我盼望主，让我们能够早一点与主学会这种认识，有更多为你。我不敢讲说全都为你，一点都不为我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有一个心理说，你造一个这个主啊，这个90%都给你了，这15%我保留一点吧。啊，如果是保罗的话呢，保罗说这10%就是损呐、啊。如果是损的话，那就统统给你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跟随主啊，那么需要主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逐步逐渐的能够看见。的确我们很难达到说100%的位置，我也知道我们的有好的真正的难度。不过呢，在某一些事件上面，就是主带领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有的短暂的那种感觉全部看见。但是一生的年龄一件事情在主面前在后面跟我们学习啊。那么他呢不仅呢、啊、把这个从前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流水啊，那么现在呢他、啊、为了基督的缘故怎么样，他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么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最主要下面有什么，为了得过基督啊。啊，所以保罗这个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是一种消极的思想，有一个积极的东西在要得过。所以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是怎么跟保罗这个背景吸引到一种何等样的地步的话，那么、所以今天呢，一些事情丢不丢得下去哈、啊，你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意见。你要没有意见的话，这种经验很困难。就昨天在台湾的时候呢，因为在有一些比较爱主的团体里面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教导了，好像教导我们这个信仰的也重要，这个信仰要丢下就会有。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那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是你也很喜欢看电影。然后我那时候年长的弟兄们呢，他们在台湾呢，就讲台上常常讲要看电影，要看电影。哎，最怕听见这个道理。你讲什么别的都好啊，一摸着电影做电影，我讲我的下面就坐立不安了的，坐立不安了啊。那么想去看就胜不过，想说不要看也没办法。 我跟你老磕了。有一次呢，我就下了个决心，好了，不看了，不看了。我可能只不过两个月，哎呀，那两个月那简直是这个什么人生乐趣都没有。你上学当然从书上读了，回来了不能去看电影，心里难过，吃饭也没味道，有什么就是整天就是好像那个吸鸦片的人呢，那个把鸦片给断了的那个，整天这个精神萎靡啊，这样，忍了两个月，看出人两个礼拜都自己还挺不错的，哎。现在你看看，所以到教会去的时候挺胸昂首，觉得我现在的没有。好了，过了两个月了，这个整个人呢，这个里面的意思完全哇，完全忍不住，忍不住啊，这个没去看电影，把报纸翻翻，看看广告，这个解渴。哎呀，看看那广告，越看心越动了。这两个月之后呢，我完全崩溃了。我那天说，父啊，我受不了了，我不管了，我一口气看了七场电影。哇，那个空气的电影院的时候，那个真是觉得释放啊，觉得痛快啊。一边看去，看完回来之后呢，又回回头上街，失败了。这个做基督徒很难。那弟兄姊妹，其实神圣经也没讲说能不能看电影，因为当时弟兄们呢强调了，再讲，前面弟兄姊妹都在那个律法的那个气氛底下，甚至活在西乃山下，一点都不像在西乃山那个去聚会，没有快乐的，定罪的东西，很多，因为在行为上有太多的要求，就是那个定罪的情况。当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跟前也是需要你一方一些的选择，生活上一些的选择。那么，能不能丢得下，并不在乎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基督徒的行为不是用这个意志，用这个道德的这种观念来超越这些，完全的根据里面的。等你亲近主的时候呢，真的有主的喜乐在那里面的。也不需要你看不看也无所谓，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一样，对不对？啊，这个肉我吃不吃都没有关系的，啊，吃的呢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啊，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就变得很越来越享受基督徒的自由了，啊，所以有时候你看一场也没有什么关系，不看一点也不难过，啊，从前不看会很难过。现在不看不难过，看了嘛也不觉得怎么好，那就是这样。所以说小孩拉着我们去看个电影，好，陪他去看一场吧。看完出来之后呢，我说好看吗？他们俩就我说没什么内容，没什么内容，都是这个什么，都是很热闹的讲啊。那么这些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为主丢下这些事物啊。不是在乎咬着牙根凭意志力来做，这种做法来讲的话，即使你外面没做，里面那就有这个东西。我在神眼中来看的话，跟你看电影差不多一样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讲过好多这种方法啊。你看到妇女就动，里面你已经等于犯淫乱了，知道吧？所以呢，今天神就要求是里面的出去，那里面怎么能出去呢？你这是遇见主了，对不对啊？那么你自然这个情况就出去了。就像我们很多时候说，你不要发脾气，不要骂人，不要到处去乱讲闲话。你这个欲望，你扔不住嘛，对不对？你遇见主了，你就自然的他就脱开了。你遇见主，看见主了，弟兄姊妹们，你要不脱都不行，他自然的就脱下来了啊。所以保罗能丢弃万事，因为他在。万事上遇见主，把每一件事情都把它连在主的身上，就是容易过丢弃万事啊。那么，并且他想说，看作粪土啊，那粪土有什么宝贵的呢？那个人会宝贝这个东西，但是保罗所说的粪土啊，就是都是今天地上人眼看的最宝贵的东西。你怎么会把这些东西看作粪土呢？因为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这个酸葡萄呢？ 你得不着你就说粪土了，是不是？这不是保罗绝不是一个得不着的人物啊。保罗是因为的确你看见主的荣耀，你看地上是有工作没有价值。像我们没有保罗这么高的这种境界啊，我在我们里面稍微显现一下，我们觉得地上很多事情都很空虚，实在来讲没有太多是这个价值，有与没有的差别不太大。在人来看的话，今天有人有这个，有人没有这个，差别很大，对不对？但是呢，对真正遇见主人来讲呢，差别不大，根本差别不大。这个什么叫做看作粪土啊？这个普通人，他就从心思到情感中完全弃掉，不仅想也不想了、啊，他一点都不动感情，碰见这种没怎么感情，从前呢热切的不得了的了，就碰见了没怎么感情。我的母亲很有意思，她这个之前到这个东岸去看我哥哥的时候呢，我哥哥的东西很珍惜，我哥哥玩的性格，所以说就把他带到里面去看那个什么高楼大厦，摩天大楼，我哥哥这个功能摇，把我哥哥喜欢，我哥哥看四座中途车，把他带到里面去看风景啊，看那个。他说这什么好看的，他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母亲宁可聚会，宁可跟弟兄姊妹在那上去祷告，他觉得那个有意思啊。哎，他这个看这些东西他实在是没兴趣，他也真的是没兴趣，但是要看这个。所以我母亲啊，到后来年老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感觉说，哎呀，他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兴趣都没有，他就是喜欢聚会，不就叫聚会，干嘛聚会呀、啊。我重新祷告啊，我晓得今天啊，这种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一结合。其实我母亲从前也是这样的，他们从前是最喜欢打麻将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他们这些官太太弄在一起啊，哎呀，摸起麻将来了，捉迷的不得了，那个都是不入眠不休的，不睡觉的。我记得我们从小就讲这个，很烈的跟那精神打得不得了啊，化妆啊，这个打扮啊，餐馆吃饭啊，去游乐啊，我们都是喜欢这些东西。到后来遇见主之后呢，就是这里面这个逐渐的脱落了，这也很自然的，也不是也没有人要求他的，就自然就脱落。这就是什么？你如果真正遇见主的话呢，你遇见主的程度有多少？你看见事物的那个成分比的那个成分比多少啊？这个成分比例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保罗因为遇见主的缘故啊，他就有了这样一种大的感受。那下面一句话啊，第九节差别上，并且啊，所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他为什么插进来这样一句话呢？那么弟兄姊妹，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啊有两种的不同的情况啊，一种是因着律法的，另外就是因着信的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两个原则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不太容易明白这个。这个因着律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在肉体中的自义。你从前呢，他觉得他的行为做到了，所以他自己觉得自义啊，觉得你看他什么都好。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因为在行为上面我们好像做得比别人强，我们就有自义的心。很多基督徒犯这个毛病，你看他做我不做，对不对？我说我怕这了不起，这其实呢是律法，我的律法是这样。现在呢保罗是怎么样的？他不是活在律法，他是因为信着什么？因着神给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啊，他就神的义，神称他为义，就是在神眼中做看为对的事情，不是在人的行为底下不看为对的事情。人的行为的对呢，实在算不得什么。那么，好，我们先看神看为对的不重要，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秘诀。我们一切的事都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依据，把基督当作主，把基督当作对。 所以这里哈，那么是保罗在前面一段让我们看见的那位伟大的基督在保罗身上会产生的这个影响。那么下面更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啊，这个第十节啊，第十节和十一节这里啊，有比如我给他取个题目啊，叫做迷人的基督。前面是伟大的基督啊，这段就是迷人的基督。这保罗真是被堵迷住了。你有没有被堵迷住过？没有，就是如果被人迷住了，被事物迷住了，很少被主迷住了。保罗这个时候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身上上了那个锁链，被痛苦的环境里面，外面一点的自由都没有。在他这里面，这个时候他年纪又大，又很老，他始终写这些文字，让他们有年纪的保罗。那个年纪很大，对于这么样一个人来讲的话，从外面人来看的话，一点盼望都没有，对不对？但是保罗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到了这么一种艰苦、好像潦倒环境里面的时候，他心中对主的这个爱慕一点都没有这个减退。那个呢，使我认识基督，这话是不要给你发这句话。心里觉得非常的受感动，保罗到了这样的光景中了，人家说使我认识基督，好像保罗忘记了他的年龄，忘记他的周遭的遭遇，忘记了他在前面的危险，很可能就要被判死刑的。在这种光景中啊，他好像不顾于这周围的环境，他心中啊是在想着要主啊，这些东西都拦阻不了他要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在这个诗篇的119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他这个诗篇119篇的131节，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这个里面您看见有没有人读经啊？读到这个爱慕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气喘了 啊。喘气，在那喘气啊，张着嘴喘气，爱慕啊。我们知道那个一个人被爱慕到这么深的地步，你看保罗在罗马监牢里面就是，他爱慕主，还爱慕到气喘的，喘气啊。要我们的话呢，都在那自哀自怨的，对不对？哎呀，这个环境，哇，那个痛苦，那烦躁，那里面是完全连一点喜乐都没有。保罗好像那个锁链不是锁在他身上。就那个难处临到不是他，危险不是要加他身上，他里面就是这么一个吊足啊，到那个地步了，你看见就像我们从前说几十年，有的人爱主就是爱到这个痴痴迷迷的，那保罗就是爱主爱到痴痴迷迷的啊，就是你看到了这种光景里面了，他都不管这些东西，他是只要主的自己啊，使我认识基督啊，使我认识基督。下面就讲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第二个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磨成的情况。那么你想一看，我们今天追求主，我们都追求祝福，对不对？追求顺利，有谁去追求受苦呢？啊，一个人如果呢肯受苦啊，那表示他说明了，对不对？啊，你们地上人呢，这个谈恋爱的一样，我们爱到对方爱到头的时候呢。那就是什么苦都肯受，只有一个人到着迷到这样地步的时候，他才能有这种表现。那我就要把苦都受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呢，就告诉我们了，主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能碰见他，你甚至一碰见他，你甚至被他迷上。我说这个话哈。这个绝不夸张啊，在天天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弟兄姊妹被主迷住了。这个被主迷住才好啊。我今天呢羡慕的被主迷住，我就会讲就是 好像被人类那么样的洗不住，然后就台湾的世界来不高的时候，如果人真正的达到这样的光谱，那就好。我记得我当初出来学这些事后组的时候啊，我的哥哥就讲，就是他们也对我讲的话，就埋怨我妈妈，他说都是你啊，把这个地图弄成那样，就捉迷了，捉迷了。其实呢，我今天都很惭愧，我哪里有捉迷了，对不对？我你保护那么高，你他擦着脸的了啊！如果真正捉迷的话就好了，对不对？啊，这个主人。如果真正你跟真正的被主迷住了，就有福了。啊，保罗这样子，他真正被主的洗啊，就是爱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的里面啊，那我们看见啊，保罗有那样的追求主啊，有那么大的动力的原因，就是让他生出所以啊。这么大的事，我们真是要祷告主，求主借着这个名字，把耶稣基督的荣美开启。盼望我们余下的年日在主面前侍奉，不是因为我的催促，不是因为我的劝勉，而是我们的念力。我们今天晚上还没有交通到到圣经那个复兴点上面啊，对吧？到下面你看见保罗的脚，我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啊！放弃背后努力面前的，哦，这些都不是老年人的话，这些是年轻人的话，但是呢，却出自一个年老的圣徒。这个弟兄到老年的时候还这种冲击力、这种的追求，你知道基督在他里面那个吸引，实在是何等样的一个吸引！我想今天晚上时间缘故，我没办法继续再讲下去。我们把那个下面的话留着下次我们再来交通。那我们就是盼望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哈，让我们能看见一件事情。首先让我们能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实在就超过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想象，我们描述，我们达到的那种境界。我实在觉得我的话很贫穷啊，没办法描述出我们里面深处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30多年做基督徒，真正在侍奉上和生活上能够给我带来动力的，也是这个原因。我不是因为外面的工作啊，这些事物吸引我，真正的吸引我是哪里去？因为我真正遇见你的经历，你知道我的心里是何等的心，对在旧约的雅歌歌里的话，我的人的讲话，那个如果心里话的话，那个快乐，对快乐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祷告，求主借着这个灵的祷告，会更多开启到我们的。看我们身处的这个地方，这样一个世界。